好，我们今年呢是从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六章七节，我们现在呢从六章八节开始讲。六章八节呢，我争取把第七章呢都给它讲完。因为什么呢？这个呢虽然长了一点，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次来讲。因为这个把它分开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不出来这个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如果把第六章第八节一直到七章都讲完，我们就可以看到斯提凡他到底在讲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看。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说是因为这个说希腊话的这个犹太人呢，这些老年妇女呢，他们在教会当中在吃饭的事情上被忽略了，所以他们就抱怨。那么使徒们呢就跟大家说，神呼召我们是祈祷传道为业，所以呢如果我们要专门去管饭食的话呢，必定会影响这个传道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在弟兄姊妹当中，特别是在这个希腊籍的这样的人基督徒当中呢，选出了七个执事来。讲到说这七个执事呢，他们的品格是大有智慧，并且被圣灵充满，还大有信心，然后让他们呢来管理，让这七个执事呢来管理有关吃饭的事情上。然后这个使徒们呢也跟他们一起祷告，也按守在他们身上，也因此呢教会呢就得到了兴旺。因为教会在这些管理的事情上呢，使徒们能够专心的去传道，而这些执事们呢又专心的做工，所以呢使教会在无论在福音的上边，还是传福音的上边，还是在管理的上边呢，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改进，都还有见证。所以呢第七节的时候呢就讲到说，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了，而且门徒的数目呢也增加了，甚至有些祭司呢都信了这道。然后呢第八节，我们今天从第八节开始讲。第八节说，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这里讲到了说，这个七个执事当中的第一个斯提凡呢非常有能力的，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来见证主耶稣他的复活，还有见证主耶稣的道。第九节，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所以当时有几个会堂的人呢，他们就起来呢要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所以斯提凡呢，他依靠圣灵的能力，他也不自己随便讲，从神来的智慧来回答他们，和他们辩论。那其他的人呢就抵挡不住，因为他们这些人所面对的是谁？是面对的是圣灵，当然他们抵挡不住。十一节，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所以呢他们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那些要攻击斯提凡的人，他们就拿钱给人，让人呢讲说，哎呀，这个斯提凡呢他谤读神，他污蔑神，这样的话。12节，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了。然后这些人又故伎重演，开始把斯提凡也抓到公会去了。13节，并且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召见圣所和律法。所以给他定的罪名是什么呢？说斯提凡这个人呢召见圣所，就是污秽圣所和律法。为什么这么说呢？14节，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所以这里边呢实际上呢他说是在攻击斯提凡，但是斯提凡呢实际在里边所做的呢不过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主耶稣在讲嘛，说圣殿他要怎么样，圣殿要被拆毁，他三天呢又要把它建起来，这是主耶稣说的话。那说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呢，那主耶稣也在给他们，实际上主耶稣在给他们解释摩西的规条，只是和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解释的不一样而已。所以呢他就把加在主耶稣身上的罪名怎么样，也加在斯提凡身上，因为斯提凡传扬主耶稣的道。所以当初主耶稣被他们定罪的时候也是讲了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就是有关圣殿被毁，然后三天要建起来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就讲到了说摩西的律法。然后呢15节， 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所以当时的时候，那些公会的人在坐在斯提凡的面前就看他审判他，但是当他们看到斯提凡的时候，看到斯提凡的面貌好像天使一样的面貌。因为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大有智慧，所以他们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呢，好像有天使的面貌一样，带着神的荣耀。第七章，大祭司就说，这些是鬼有吗？所以那些人因为他控告他嘛，大祭司就开始审断案子了，就说有没有这个事情啊。第二节，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斯蒂凡在这里边没有说有，也没有说没有，但是却跟他们讲到了亚伯拉罕。当斯蒂凡一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的话呢，这些以色列人都知道这是他们的祖先呢，所以斯蒂凡就开始一个整个的一章经文的一个讲道。我们看斯蒂凡没有说是，或者说没有说不是，也没有讲什么这些话，但是斯蒂凡却开始讲到了，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巴达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讲的话。第四节，他就离开加勒底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之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现在所住之地。这里讲到了亚伯拉罕就顺服神，吩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顺服。好了，第五节，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因为亚伯拉罕刚到迦南地的时候呢，在那里做寄居的，但应许要将这片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第五节讲的是应许。好了哈，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呢，七章第三节讲的是神吩咐亚伯拉罕这样做。第四节讲到亚伯拉罕就顺从的这样的做。第五节呢，讲到了神就应许给他这片地。好，我们记住这一点。第六节，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在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四百年。那我们就都知道是在讲埃及，雅各下埃及。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所以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是讲到了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下埃及被苦待，然后又要被带领出来出埃及的一个预言。好了，第八节，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兰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先祖。然后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到第九节，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这里就讲到了谁？讲到了约瑟，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使他在埃及法老王面前得恩惠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这我们都知道，就讲到了说是创世纪后边的一段约瑟的遭遇。然后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然后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好了，那么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六节，这里边讲到了是神在第六节所讲的一个预言的一个实现，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如何下到埃及去的，借着约瑟先被卖到埃及，然后神带领他成为宰相，然后迦南地和埃及地有这个灾荒，于是就兴起约瑟来拯救以色列家70个人，对不对？他们就下到了埃及，这里边讲到了75个人。好了，这里讲到了到第六节下到埃及这件事情，神应许了，预言了，应验了。然后呢，我们看到16节，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用从哈莫孙子买来的那块坟墓里。所以这里提到了谁？提到了首先说亚伯拉罕葬在那里了，然后雅各呢也葬在那里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所葬的那片地是迦南地， 那么雅各死了之后呢，也葬在迦南地。如果我们去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亚伯拉罕最早买那片地的时候呢，买那片地迦南当中的那片地的时候呢，是为了葬萨拉。萨拉死了之后，他要在那买一片地，要把自己的祖坟设在那里，最后他自己也葬在那里。当讲到说亚伯拉罕买地的那一段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需要仔细去读的。当我们读到创世纪亚伯拉罕买地的时候呢，我们来一起来看，我们看创世纪的第23章。23章呢，我们从第七节来开始看，说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说，你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说话。就是这时候萨拉死了。然后第九节，把田头为我求索辖儿子以弗伦，把田头那麦比拉洞给我，也可以按照竹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所以亚伯拉罕要求麦比拉洞来做他的坟地。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所以这个以弗伦呢，就说，哎，那片地我就给你了，你就是埋葬死人，做你的祖坟就好了。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说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也就是说以弗伦要把这片地送给他，但是亚伯拉罕执意要买下来，不要他送。14节，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所以以弗伦这个时候就出个价钱，说400舍克勒银子就好了。然后下边这句话非常重要，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按照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用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这里边首先说，亚伯拉罕是在所有的赫人的面前，那些城门口的那些赫人的面前，那些贵族人面前，用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是用的买卖通用的银子。也就是说今天按今年的话说，用的是什么？用的是黄金。就是这个保证那个价钱呢是足够的。如果你用一些散碎的银子的话呢，或者用一些其他东西代替呢，那可能就是不值钱。你比如说我们去买东西的话，到商店，你比如在美国，我没有美元，我给你什么？我给你加元吧。但是给他加元的时候呢，人家就可能会说，哎呀，你给我的不够。今天的汇率是 4.5, 但是昨天的时候呢，昨天是 4.6, 你少给我一毛钱。就不能够保证这个公平。所以他用的是买卖通用的银子，是标准银子，以保证是逐价给的。然后呢是平了400舍克勒，就是用那个天平称量了，保证逐斤逐两，就是这钱呢，这个银子呢纯度是足够的，是通用的，然后呢这个重量呢也是标准的。所以当我们读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非常的奇怪，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亚伯拉罕要保证这块田是他的。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他做了一件最有信心的事情，就是他要把自己的祖坟设在迦南地。因为当时迦南地呢并不属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还没有得到这片地，而神告诉他说，你的后裔要到一个国家去服侍一个国家400年，然后回来你才能够得这片地。也就是说当时的迦南地是被很多的其他的民族在占领，但是亚伯拉罕他就是要把这片地买下来，这片地你证明这片地是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所以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所以亚伯拉罕最后不但把萨拉葬在那里，他也葬在那里，然后他的儿子以撒利百加也葬在那里，最后雅各和利亚也葬在那里。所以后边呢就是说，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以撒还是雅各还有约瑟，都表明了，就是他们都表明要葬回到那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这是他们信心的一个回归，表明他们对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就是那片地呢归给他的一个极大的信心的一个表现的。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第16节讲到了说，雅各被葬在亚伯拉罕 在事件那地方所买的那片坟地里边呢，所以这里边讲到的是他的信心，不但他的身体回到了亚伯拉罕的那个墓里边，就是他的信心也回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里边。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是什么？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及对雅各的应许。然后呢，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是亚伯拉罕和雅各他们凭着信心的回应，就是他们两个人都埋葬在迦南地，但是此时的迦南地依然被迦南人所占领，还没有归到他们那里边，但是他们相信那片地是他和他们的子孙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第16节所讲到的是什么呢？是亚伯拉罕到雅各，以撒雅各他们是如何回应神的应许，虽然他们还没有得到。然后第17节，即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到了，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多了，这也是神的应许啊，这是神应许给雅各的。当雅各要下埃及的时候呢，神应许他说，你去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约瑟要给你送养老送终。第二件事，以色列这个民族要在埃及地要成为大族，所以实现了。第18节，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就是那些法老呢，一代一代过去的时候，法老新的法老呢不认识约瑟了，以前的那些法老呢认识约瑟的呢给他们面子，但是呢这些不晓得约瑟的这样的法老兴起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苦待以色列人，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这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读到的。然后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失去了，养为他的儿子。这都是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是神是如何保护摩西，并且兴起摩西。然后第22节说，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他，为那受他欺压的人报仇，打死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借着他手所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到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的首领呢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了话就逃走了，寄居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这个时候斯提法呢又在叙述摩西是如何被神所兴起来的，这一段呢我们在出埃及记我们都读过的。然后呢第30节，过了40年，在西乃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异象，便觉稀奇，正静睛观看着，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的祖宗列祖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你把你脚上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往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着那荆棘中显现的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所以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是讲的从第20节一直到第35节，这里边讲到了神是如何兴起摩西，又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也就是说回应了前边我们看到的是第7节，方才我们讲到了哈，讲到了约瑟的时候呢是回应第6节他们如何下到埃及的，那么讲到摩西的时候呢回应第7节就是要出埃及。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了从第20节讲到摩西一直到第35节的时候，34节的时候呢，实际上这里面告诉我们神说要带领他们下到埃及，那么神做到了带领他们下到埃及。那么神又说要带领，要应许以色列人说要又要领他们出埃及，所以神在这里边也做到了借着兴起摩西。但是35节这里讲到了说，这摩西是百姓所弃绝的，谁立你做我们首领？这是以色列人说的。以色列人说，谁立你做那两个人打架的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呢？所以以色列百姓呢是弃绝摩西的。 从出埃及记我们看到，他们总是向摩西抱怨，要弃绝他，甚至要打死他。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位摩西，神却借着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也就是说，虽然以色列人弃绝摩西，但是神的手依然设立摩西做首领，来带领以色列人，救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家。所以35节这里就提出来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被以色列百姓弃绝的，但是神却拣选他，神却拣选他，让他做首领，让他做救赎。然后呢，这个20节到35节是回应第七节出埃及。然后我们就再继续往下看36节，这人指的就是摩西，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中兄弟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这位摩西。所以在这里边讲到了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神不单兴起他，不单做他首领，而且赐给他权柄，赐给他能力，带领以色列人在40年在旷野当中，那怎么样，过红海，在旷野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然后呢，37节就讲到说，那时神呢又借着摩西有这样一个应许，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节经文记载在申命记的18章的15节，摩西说，耶和华神对他说，他要在你们当中，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你们要听他的。所以这时候呢，神又借着摩西呢又给以色列人一个应许，记住这个应许哈，就是要兴起一个先知。第38节，这人曾在旷野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了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这里边就讲到了说什么，讲到了摩西，神在西乃山向摩西所宣告他的律法。所以神是将这律法是赐给摩西，借着摩西传给了以色列百姓。39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所以以色列人那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一直想回埃及，他们不肯听从摩西，反而弃绝摩西，他们不承认他是神所设立的首领，所以他们反而弃绝他。所以面对耶和华的神的拯救呢，以色列人的回应是什么呢？是叛逆。而摩西对神的回应是什么？是顺服。亚伯拉罕回应是顺服，雅各回应是顺服，摩西的回应是顺服，他们是凭着信心在顺服。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是选择的是悖逆。然后第40节，他们的悖逆表现在哪里呢？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个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就讲到了说，出埃及记的32章当中所讲的，这些人离弃耶和华神，为自己造神像，他们拜偶像，他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们选择的是悖逆。那么第42节，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说的，以色列家，你们40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所以他就说，那个时间呢，神就任凭以色列人40年的时间在那里就敬拜这些偶像。然后43节说，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礼凡神的星，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神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往巴比伦去。所以这是他们，神也向他们宣布，就是离弃耶和华神的后果，因为他们敬拜偶像，他们不单在旷野敬拜偶像，他们还要在迦南地，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依然在敬拜偶像。我们就知道后来以色列的北国就被亚述国所灭，然后南国犹大就被巴比伦所灭，所以他们就都被掳了嘛。就是这个讲的是他们40年在旷野，以及他们进到埃及地之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不断的在离弃神，敬拜偶像，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任凭他们。好了，44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和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 所以这里又提到了什么？提到了帐幕。当我们提到这个帐幕或者叫会幕的时候呢，这里边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神要与他们同在，表达了神要与他们同在。45节是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是传下来了，就这个会幕一直立在那里，是摩西领了以色列人所造的那个会幕一直在那里。当神在他们面前改除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所以按照神的应许，他们也进到了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这个帐幕呢也进去了，也是按照神的应许与他们同在，那个帐幕呢一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好了，马上进到了大卫的日子。当进到大卫的日子是什么呢？46节讲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也就是说大卫要为起这个义，要为神建圣殿。47节却是所罗门为神建造殿宇，因为耶和华神说大卫呢，你身上血气太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战士，杀人太多，流血太多，还是要所罗门，他的儿子所罗门为他建造殿宇。最后呢，所罗门呢真的为神建造了圣殿。48节呢，但是讲说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这里边前面讲过了，神的圣所也好，圣殿也好，会幕也好，他表达的是神与人的同在，并不是讲到说神每天进来那里边需要开门关门啊，进来那里边在那里边待着，不是的，而是表达耶和华与他百姓实实在在的同在。49节说，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所以这里边讲到的是神说什么呢？神说那只是一个同在，并不表达神真正的住在那里，而是表达神与他的百姓同在。50节，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神就说你造什么东西我也住不下，而这一切的东西呢，相反呢，却是我所造的。好了，讲到了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旷野40年，到他们进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呢，这我们看到神都按照他的应许怎么样实现了，都按照他的应许实现了，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按照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来做的，他们去敬拜偶像，他们离弃耶和华神，他们没有把耶和华神当成他们独一的神来敬拜他，而是去用悖逆来回应神，那么神呢也最后离弃了他们。那么离弃他们，当然我们知道那是所罗门王以后的事情，但是呢在大卫的时代呢，就讲到了殿宇，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但是呢这些以色列人现在呢就把这个殿宇呢，他们真的当成耶和华神就在那里，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把圣殿当成偶像了，就好像当年的那个亚伦带领以色列人所造的那个在西乃山下所铸造的那个金牛犊，他们把那个金牛犊称为什么，给那金牛犊起个名，说那金牛犊就是耶和华神。同样那个时候的那些以色列人把圣殿呢也当成一个偶像，他们认为这圣殿就是耶和华神，只要那个圣殿在那儿，耶和华神就在那儿。他们这个是错的，他们已经把圣殿当成了一个偶像。我们都知道后来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为什么？因为他们把那个圣殿里边当成了拜偶像的地方，在那里做了很多肮脏污秽的事情，所以耶和华神的荣耀在以西结书当中告诉我们，他领着先知看了，从东院到西院，从南院到北院看了之后，他的荣耀就从东边离开了。好了，51节马上话锋一转，斯蒂凡说，你们这应着镜像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所以这里边斯蒂凡马上就讲到了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说前边讲到了这一切以色列的先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他们呢也这样做，而这里边他指的的不是说他指的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而他是讲到了前面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这应着镜像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就是在讲 当时在会堂里的这些人，说你们跟当年在旷野在迦南地在那里悖逆神在那里敬拜偶像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你们也是应着镜像的，你们心和耳未受割礼。心和耳未受割礼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心不属于神，割礼嘛，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真亚伯拉罕的子孙他都要受一个割礼。这里边斯蒂凡呢就提出来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那么心未受割礼就是心没有属于神，耳呢没受割礼呢就是耳都不属于神，心未属于神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再敬拜神，不是爱神，耳未受割礼呢就是他根本就听不明白神的话，他们也不想听神的话。52节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主耶稣也曾经在讲这些人怎么样，他们在杀害先知，责备以色列，责备那些文律法师，责备那些法利赛人，怎么说，说你们的祖宗呢就杀先知，你们呢就给先知修坟，然后你们再杀害先知，然后你们的祖宗呢再给这些先知，你们杀害的先知呢来修坟。所以他们，而我们又知道先知是做什么的呢？先知是传达神的旨意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些人怎么样，杀先知就表明着他们抗拒神的旨意，他们抗拒圣灵，他们抗拒神的旨意，他们反而逼迫这些先知，不但不信，而且逼迫先知杀了先知，然后说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我们就知道当时谁，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就传说那义者要来，以赛亚书53章。所以呢你们也把他杀了，那些早先那些要传说要有一个基督，要有个救主，要有个弥赛亚要来，那些先知都被你们杀了。说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就是说那些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位义者，那位弥赛亚来了，你们把这个弥赛亚也杀了。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怎么样，他们是用悖逆来回应神的旨意，甚至于怎么样，他们不但不听神的旨意，而且把神的旨意所指向的这一位基督给杀了。53节，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所以这句话呢是斯提凡刺中他们的要害，他们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你们称你们是以色列人哦，你们在这里也教导这个神的律法呀，但是你们自己不遵守，他们不明白神的律法，因为他们的私欲，他们不明白这律法，他们不知道没明白这律法所指向的是谁，这律法的总结是谁，是基督，这律法将人引向的是基督。因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大祭司他们骄傲自大，自以为意，所以呢他们觉得他们是在传达律法，执行律法，实际他们正在做的是违背律法，否则他们就不会杀死这位耶稣，否则他们也不会不认识这位基督。所以这句话呢就刺中他们要害了，因为那些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律法的传讲者，律法的解释者和律法的执行者。这就是斯提凡当时所面对的文士法利赛人大祭司还有那些公会里边的人。所以众人呢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像斯提凡咬牙切齿，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这里边讲到了斯提凡，他们恨恶斯提凡，但是斯提凡这时候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他看见了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56节，当斯提凡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众人大喊，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因为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在定这些人的罪，因为耶稣就是被他们所定罪，被他们所定死的。如果斯提凡所讲的话是真的话，人子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在荣耀当中的时候呢，实际相当于在定这些人的罪，他们把义人给杀了，他们把神的儿子给杀了，所以他们就捂着耳朵不听不听不听，坚决不听。所以就斯蒂凡讲的话是对的，他们这些人是什么，应着镜像心与耳未受割礼的。然后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衫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所以这些人怎么样呢， 就是做见证的人，就是诬陷他的人。这些人呢，把衣裳呢放在扫罗的脚前，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那么这些人把衣服脱下来呢，因为以前他们穿的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都是一些长袍大褂。他要想撇石头打人的时候呢，用石头打人的时候，穿着长袍大褂就不方便，打得不狠，打得不准。所以他把衣裳放下来，告诉扫罗：“扫罗，你给看一下衣服，我们要去打死这斯提凡。”59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反呼吁主说，就是斯提凡在被打的时候，他在那里祷告，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就是讲到了说斯提凡被他们给打死了。而这里边后边留了一句话，扫罗呢也喜悦这事，就表明扫罗就是保罗，当时的扫罗，后来的保罗，在那个时候他的这是怎么样一个心态。好了，这就是我们讲到的整个的这一章经文，加上第六章的第八节一直到第十四节，第八节到第六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五节，讲到了一个背景，就是斯提凡呢也在继续的像使徒们一样在传讲着福音，为基督做见证，也被交到了公会当中。那么第七章整个的一章呢，就讲到了斯提凡在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大祭司这些公会的人面前如何的来为基督做见证，最后指责这些人他们把耶稣杀死是错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义者，然后公会的人就把他给杀了。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我们仔细的来分析一下，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七章第一节一直到第45节，一直到45节讲到了建殿这件事情，讲到这件建殿的事情，无论当前面是讲到了亚伯拉罕，还是讲到了以撒，还是讲到了雅各，还是讲到了约瑟，还是讲到了大卫，我们都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些人他这个整个的讲道呢是这样讲，都是讲到了神向人宣告他的旨意，然后看到了这些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是如何的顺服神的旨意，然后就讲到了说神这些旨意神自己又是如何的去实现，就是神是实现这些旨意。好了，那么后来像当讲到旷野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说这些百姓呢他不效法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还有约瑟，他们却用什么，却用悖逆来回应神的旨意，而不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用信心来回应神的旨意，他们用悖逆来回应，但是呢神依然在施怜悯、施慈爱，在守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不单将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应许的迦南地，并且也借着摩西所造的会幕与以色列人同在，这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所以神依然在守约施慈爱，尽管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又在迦南地这样的悖逆，神并没有违背他的约。然后讲到了大卫时代，神造了这样的殿宇依然跟与他们同在，但是呢以色列人却把这殿宇当成了偶像，把圣殿当成了偶像，就仿佛当年亚伦带领以色列人在西奈山所住的那只金牛犊，并且为金牛犊起个名字叫耶和华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听从，他们不想听神的话，所以神借着先知向他们所传的他们就充耳不闻，以至于神借着历世历代这样的先知向列祖所启示的这位义者、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这位基督呢，他们视而不见，并且竟然把他卖了，把他杀了。好，这就是整个的斯提凡讲到的一个框架，说你们这些人，他一方面在证明 这位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他每一个应许他必要应验的。也讲到了以色列的先祖们，他们是如何用信心回应神，同样他也指到了剩下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用悖逆来回应神的应许，他们不信，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以至于他们不但在旷野当中弃绝了摩西，而这位耶稣他们也弃绝了。但是摩西却是神所选立的首领和救赎者，同样这位耶稣他们也弃绝了耶稣，但是这位耶稣却是神所立的基督，是人的救主，但是你们给杀了，所以定了他们罪，他们就把斯蒂凡给打死了。所以这是教会史当中第一个殉道的斯蒂凡。好了，那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学到的是这样子的，当我们从斯蒂凡对这些大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和公会的人的指证的当中，为耶稣做见证的当中，同时也指证了这些人的不是，他所做的见证就是神的应许和以色列先祖对神应许的一个回应完全的不同。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用信心来回应，但是呢，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却仿佛当年在旷野当中的人一样，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悖逆，最后怎么样，闯下大祸。那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提醒呢？第一，他虽然斯蒂凡虽然在指责，在向那些悖逆的那些公会的人、文士、法利赛人做见证，实际也在向我们做见证，也在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也要学习，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清楚，这位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这位义者耶稣是神借着历史历代先知所预言的那位义者，他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这是没有错的，是千真万确的。这对我们的信心呢，是要需要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告诉我们，他指出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瑟，他们是如何用信心来回应神的，就是顺服。所以呢，这也给我们同样显明这位神的时候，同样也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应该效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要用信心回应神的应许，而不是要悖逆。我们今天也一样，讲到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在信心当中生活的，就是这样。那么什么叫在信心当中的生活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必须看到我们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就是顺服。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当中这样讲，谁是爱他的呢？遵守他诫命的，遵守他命令的人就是爱他的，爱他的人一定遵守他的诫命。所以呢，我们也要清楚，我们的信心呢一定要带出回应，就仿佛亚伯拉罕一样，他信什么就一定要在赫人的面前坚持把那片地买下来，这片地是我的，虽然现在不是我的，但是以后一定是我的，所以他把他祖坟就放在那里。雅各也一样，虽然他在埃及地非常的风光，甚至于法老的大臣们都要给他出丧的，但是他坚持要一定要把他葬在麦比拉洞里，就是跟亚伯拉罕回到他的列祖的坟里边。约瑟他死的时候虽然没有离开埃及，但是他却吩咐以色列的人说，有一天你们要回迦南地的时候一定要把我带回去，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一定要把我带走。摩西也一样，神叫他说，你带领这些离开埃及，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我们看到虽然这40年当中经历了千辛万苦，看到了很多以色列人的悖逆，但是希伯来书当中说，他在以色列全家他尽忠心，他做神与以色列百姓之间的中保。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来回应神的应许，因为他是信实的，他应许他必定实现。整个的这个讲章他也讲到了，这是第二个，我们一定要有顺服的一个生活，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顺服的生活，因着我们相信神。第三个我们所学习到的是什么呢？第三个我们所学习到的就是，当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受到逼迫，这也是神在圣经当中所预言的。保罗在提摩太书当中说，凡要在基督里敬虔度日子，都要受到逼迫。而从我们从历史历代的这样的圣徒当中，我们也看到他们都受到逼迫，就仿佛那些先知一样，当他们传达神的旨意，将这真理显明在罪人的面前的时候，他们一定受到逼迫。但是主耶稣应许那些信他的人必要复活，必要与他在一起，这也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发出的一个应许。我们当如何去回应？我们的回应如果是用信心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我们就可以勇敢的为基督来做见证，无论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就仿佛斯蒂凡一样，我们就不会惧怕这些艰难，我们也不会害怕这些逼迫，而是勇敢的来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我们不会因为在乎旁边的人怎么看，也不会在乎这世界对我们怎么看，我们更不会去追求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上的名啊利啊，为这些来生活。斯蒂凡被打要死的时候，他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每一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他都要看到基督的荣耀，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要用信心去来，用信心去来迎接神的这样的应许。神没有让亚伯拉罕失望，他所应许的实现了，他也没有让雅各以撒失望，同样他也不会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成为真以色列人，成为亚伯拉罕儿女的人失望的。他所应许的都必定实现，他在基督里边向我们所应许的都是是的，都是阿门的，也就是说他一定会实现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应该更加有信心呢，去来跟随我们的主，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我们也更加有信心，有更加有盼望，我们在天上而不是在这地上。所以我们可以让人看出我们是属于神的。当我们读了这一章经文的之后的话呢，我们会清楚一件事情，我们神的话语对我们就更加的活泼，因为神说什么他就实现什么，神说什么就实现什么，而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说的话他必定实现，看到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那里边的话对我们都是活的，对我们都是有用的，对我们有一天都要实现的，这是我们的喜乐哦。所以这也是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一个鼓励，我们更加的要愿意去读圣经，因为圣经神的话都是神的话，都是神的应许，都是神的提醒，都是神的帮助，都是神的安慰，而这一切的话都要实现，所以我们就更加的愿意去读神的话。而当这些话一个一个在我们面前实现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但永不改变，而且他所讲的话呢每一句都要实现，而我们所信的呢都是真实的，并不虚假的。所以神给我们应许说，信靠他的都必不至羞愧。什么叫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就是说信靠他的，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你相信他说的每句话的时候，他每句话都不落空，绝对不会让我们羞愧。神应许我们在基督里有永生，有一天我们真的进到永生里边，我们不会羞愧。我们今天所宣告的，现在所宣告的，我是信耶稣的，有一天耶稣要将我的主要将我接到他的永远的荣耀当中，不羞愧是什么？就神一定会让我们在基督里将我们接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神应许我们说，信他儿子名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一天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今天所活的人和以前所活过的人还有以后所活的人的面前，神就要说，你是信他的吗？信他的，他不至让你羞愧，他就要赐给你永生。所以神的话句句都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去爱神的话，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也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动力，一个源泉所在。 这是斯蒂凡他为主耶稣做见证所讲的。相信有很多的人听到这一切之后呢，是把他推出去，把他打死。但是呢，有些人听到这些话之后呢，他们就醒悟过来，他们就可以认识这位神，他们可以认识这位基督，他们就悔改，他们就不效法他们那些行恶的那些先祖，而去效法亚伯拉罕，效法以撒，效法雅各。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当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很多人就殉道了，这些使徒也殉道了。他们的信心从哪里来？就是从这里来，因为他们认识神。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